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章47到53节。《路加福音》22章47到53节，我来读。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其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阿门。有的人喜欢阅读，快速阅读，迅速翻动书页，以快速浏览整本书。而有的人则喜欢精读，逐字逐句的理解内容，并深入思考，因此会慢慢的翻动书页。速读可以增加知识的广度，而精读则可以增加知识的深度。无法说两种当中哪一种更好，这取决于人个人的偏好。对于喜欢快速阅读的人，要求他进行精读，可能他会感到很烦闷。相反，如果对于喜欢精读的人，只是让他速读，他可能无法理解阅读的深意。实际上，无论是选择速读还是精读，除了与个人的喜好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与书的内容有关。对于学哲学等学术著作、宇宙、物理、化学等科学著作，以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一些艺术范围的书，还有一些需要专业知识的书籍，对于这样的一些书，很少有人会采取速读的速读。此外，在对于备考重要考试，如国家级考试，也没有人会满足于快速翻阅书页，而会致力于仔细的阅读。同时，在读这些书的时候，需要集中，还需要用笔、用头脑一边读一边来整理。相反，读一些小说以及随笔之类的作品的时候，通常不会用太多的笔记或整理。当然，如果有些好句子，可能会在下面划线或者在页边做一些笔记。然而，与前面提到的专业书籍相比，这类书籍可能就不需要读者投入太多的注意力。那么，圣经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读呢？是快速阅读好呢？还是精读一样的方式阅读好呢？从结论上来讲，两者都需要。如果从未完整的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圣经的教友，建议您先采用仔细阅读的精读的方式来读第一遍。读圣经从创世纪1章1节到启示录22章21节，阅读一遍，当你合上圣经的时候，内心深处就会有无法言喻的喜悦和自豪感涌到心头。 读过几遍之后，再采取速读是很好的方法，因为圣经的内容了解的越多，听到讲到的内容就会理会得更深、更清楚。正如我们读一些外语书籍的时候，如果有一两个单词不清楚，可以通过词典来找寻其中的意义。之后，如果在其他的文章当中再次遇到这些词的时候，不仅知道其中的含义，还会记得之前在字典当中查找过。而如果在读外文书籍的时候，如果不知道的词不是一两个，而是10多个以上，需要找字典才能够明白这个文章的内容。那么下次如果再看到出现的陌生的词，可能就不仅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可能还忘记了自己曾经在字典当中找过这个词的意思。因此，在查找字典之后，就会发现那个词，字典当中已经有一些标记，便会发现自己以前曾经查找过这个词。当然，很多情况下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查过这个词。因此，越是熟悉圣经，那么讲道者所传的神的话语，就会在之前了解的基础上更深的留下印记。然而，如果对圣经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听了讲道之后感到很好，但可能不明确的知道其中的含义，因此需要更多的阅读圣经，以便在脑海中形成整体的画面。然而，仅仅满足于多读圣经还不够。在所有的书当中，世上所有的书当中，圣经是需要深入阅读和专注阅读的书籍之一。神将圣经赐予我们，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或教养，而是为了成为我们生活的人生的指南、原则和规范。只有通过圣经，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通过这些话语，才能够准确的理解神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并通过这些真理，在这个世上实现神的旨意，并成为神的通道。因此，仔细阅读圣经，会给我们提供许多的答案。马太福音26:17-19，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那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希望与门徒一同共度在世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因此耶稣派门徒去见城里的某个人。要他传达说：“夫子说，我的时候近了，我与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的宴席，就在你家里。”于是耶稣派门徒前去传达这个信息。那么，关于门徒前往准备逾越节的情况，提到了一些问题。 例如多少人前往，是否所有门徒都前往，门徒中是否包括犹大这个人在内。马可福音当中有如下的记载，马可福音14章13到14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进那家，对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并没有派遣所有12位门徒去准备逾越节，而是从中挑选了2位门徒前去。这又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这2位门徒是谁？路加福音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路加福音22章8节，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这两个门徒正是彼得和约翰。正如这样，圣经细致的记述为我们的疑问提供了确切答案。与今天的经文相关的部分也是如此。耶稣在十字架的面前，在客西马尼园努力祷告，流汗如同大雪点一般。由于耶稣面临这种极端的情况，吓得他的汗水就像大雪点一样滴落。在完成这样的祷告之后，他叫醒正在沉睡的门徒们，并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逮捕耶稣，犹大带领祭司长、守殿官以及以色列的长老，还有罗马士兵一起前来。就在士兵们将要逮捕耶稣的时刻，四福音当中最先记录的马可福音如此记载，马可福音14章44到47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唯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抓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就在加利人犹大带领的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站在耶稣旁边的一个人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长仆人的一个耳朵。当我们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及被削去耳朵的人是谁。关于这些问题，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提供了答案。约翰福音18章10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当时挥刀的人因其急躁的性格，估计是听过耶稣称赞和责备的西门彼得，而被砍掉耳朵的人是大祭司的仆人，叫马勒古。这个时候是非常紧急和令人感到困惑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并不是特种部队出身的特种兵，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是渔夫，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只有2把刀。当耶稣与门徒分享最后的晚餐时，他们问道， 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门徒回答说：“没有。”于是门徒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又卖衣服买一把。”于是门徒说：“主啊，看哪，这里有两把刀。”这两把刀的门徒面对的是拥有犹太最高权力的人和拥有众多武器的军队。因此彼得以为他在为耶稣辩护，实际上却让耶稣和门徒陷入了困境。因此人们可能会好奇这个情况最终如何解决。对于这个疑问，在路加福音当中可以找到答案。今天的经文50-51节如此见证：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路加的职业曾经是医生，所以他们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路加记录彼得割去的是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耶稣不仅修复了他的耳朵，也改变了局势，并且保护了门徒们的性命。关于这件事有个幽默：耶稣修复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他可能说了什么？会是什么呢？也许是新耳朵快乐。Happy New Year。犹大带领以色列的宗教权力者来逮捕耶稣。这两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被自己的想法所困惑，而不是倾听神的话语。犹大并不是短短几天或几周内跟随耶稣的人，他与耶稣同行了3年，同甘共苦。耶稣一再告诉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他将如何被犹太的宗教领袖所对待，即使被杀害，3天后将会复活，详细的讲过。然而犹大没有听信耶稣的话，不，他内心的欲望和野心之声太大，以至于听不到耶稣的话。所以当他的野心和欲望受挫时，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的老师。同样，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也不是真心相信神的人，他们自称比任何人都热心侍奉神，他们每天向神献祭，向神献上礼拜。他们以为自己对圣经知道了很多，然而真正重要的是，神差派他的儿子以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他们没有听从，他们只是固守着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形象。所以他们正在做着荒谬的事情，试图抓住他们渴望已久的弥赛亚。因此，圣经需要尽心尽意认真的阅读，不仅仅是要听合我心意的话语，得安慰，支持自己的想法和计划的话语，更要努力地听从神要对我说的话。 无论是学习好的学生还是学习不好的学生，他们所用的教科书和参考书都是一样的，但书的状态不同。学习好的学生，那么他的书，它的内部是很脏，有一些涂抹，以及或者用荧光笔画线的部分，或者是在书的一旁会有老师讲的内容以及整理的笔记，而对学习没有关心的人，他的书会封面很凌乱，封面会有很多乱涂乱画的，而书的内页会非常干净。不知道是不是要留给弟弟妹妹，所以特别的使用的干净，几乎没有任何的划线或者笔记，只有零星的涂鸦。圣经是神的话，但重要的不是圣经书本身，因为圣经书本身并不是神的话语。拥有很多参考书或拥有昂贵的参考书，并不能说明他学习好。当参考书的内容在头脑中的时候，才是学习好。有很多种版本的圣经，有昂贵的圣经，并不能说明是有话语的人。当话语体现在内心和生活中的时候，那才是真正话语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当中写的书信，其中之一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三章一节如此见证：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在教友们手中的圣经当中，可能我保罗说这一句话当中的说可能是以小字体体现出来的。现今出版的许多圣经版本当中，圣经字帖的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正确的做法是要将所说的内容写成小字体。尽管圣经中有用小字体写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是在希伯来圣经和希腊圣经并不存在，而是为了帮助理解，处于便利的情况下而表达出来的。以前使用的改译韩文版圣经中，在我保罗什么被囚的后面的部分，不是使用了说，而是使用了省略号六个点。这一部分比我们现在使用的改译改正版圣经更为感人，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好的翻译。我在读中学和高中的时候，圣经的版本并不是横写的，而是竖写的。在读高二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读过以弗所书，那时我读到，因此我为你们外邦人被囚的，后面竖写的有六个点，就像保罗的眼泪滴答滴答落下来一样。过去保罗自己曾坚信严格遵守律法是最高尚的生活方式，因此他认为自称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亵渎神的人，是异端的巨头，因此理所当然的将跟随耶稣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他也认为这是为了神而做的最好的方法。然而尽管如此，当他真正的见过主之后，才认识到他是真正的主，真正的弥赛亚。尽管如此，耶稣并没有拒绝或排斥自己， 而是主耶稣亲自来找他，主呼召他成为使徒，并且他在侍奉神的过程中被关进监狱。这一事实让他深感震惊，以至于他无法继续写下去，而是显出哭泣的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神呼召我为牧会者，我蒙召确认还不久，所以对我来说，好像神告诉我，对于这样的感动不要忘记。这样的省略号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五节当中也有出现，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宁可死，之后有省略号的部分。使徒彼得在宣教旅行过程当中是与他的妻子同行的，而且因为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所以无论到哪里都很受欢迎。然而使徒保罗这是一个自费的宣教士，是制造帐篷的工匠。当时制造工匠、制造帐篷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因此保罗通过制造帐篷赚取生活费和宣教费用，同时传福音。然而尽管如此，保罗几乎在所有的地方他都未获得多数人的认可，甚至在他自己建立的教会当中也因为使徒的权威问题受到了攻击。这段话描述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为自己使徒的地位辩护时，他情绪低落而无法继续发言的场面。主耶稣呼召他，使他成为使徒，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如果主没有呼召他，他绝对不会考虑宣教的事工。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而非常苦恼。但事工他又不能放弃，在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也是一次两次，然而他总是被攻击，所以感到非常困难，所以只能哭泣。现在我通过电脑或者是一些软件来阅读圣经并做笔记。过去我使用的圣经旁边在以弗所书三章一节以及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五节旁边有过这样的记录，这种记录就称为灌珠。灌珠的意思是将珠子贯穿起来，穿起来的珠子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就像圣经的内容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一样。现在可能携带灌注圣经的教友不是很多，实际上灌注圣经并不常见，出版的几乎没有出版。在计算机普及之前，我习惯于使用圣经约五年左右然后更换，但我总是使用相同类型的圣经。我曾经使用的圣经有串珠，但现在那本圣经已经绝版了，不再出版了。我使用的圣经不仅原来就有串珠，还有自己制作的串珠内容。读圣经的时候，通过串珠来查看圣经有属灵的益处，也能给人带来很深刻的领悟。而我自己制作的串珠不仅带来更深的属灵益处和领悟，也能够 使我读圣经更加有恩典，更加容易。根据圣经的串珠，查找圣经经文的过程如下：马太福音7:7-11，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就像肉身的父亲愿意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子女一样，天父也被描述为愿意将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的人。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什么是好东西？这可能是指让我们享受许多的财富，或者是说让我们能够实现心中的心愿。在串珠圣经旁边写着7:7-11，并写着路加福音11:9-13，这表示7:7-11与路加福音11:9-13是互相补充、说明、解释的意思。路加福音11:9-13，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鱼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上的父会赐予求告他的人圣灵，所以说好的东西是指圣灵。然后在我的圣经当中，在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旁边写的创世纪15:1，这是我自己做的串珠。创世纪15:1，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亲自对亚伯兰说，他将要成为亚伯兰的盾牌，也将使他成为最大的赏赐。给予圣灵意味着要把神自己赐予他。我们往往更喜欢神赐予的东西，而不是神自己。然而我们并不清楚神与我们同在的好处是多么大的赏赐。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国家陷入了大患难，国王不得不离开皇宫，于是国王化身为农夫，带着几个随从去了农村。一个农夫热情地款待了这些不速之客，国王和随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最终国家局势恢复，国王和随从们回宫了。国王邀请这位好客的农夫去宫中做客，并且表示愿意满足他的任何愿望。农夫大吃一惊，但告诉国王，国王告诉他说，如果你有什么心愿可以讲，要可以为你实现你的心愿。但农夫说，陛下，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因此我不追求出人头地或享受荣华富贵。几天后我将迎来我的60岁生日，我儿女们准备好要为我办个小庆祝会。 如果陛下能够光临，那就再没有其他的愿望了。国王答应了他。几天之后，国王参加了农夫的庆祝会。从那以后，人们都很羡慕这个家庭。国王只是光临过这个家庭一次，这个家庭就成了名门望族。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利利内利的神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名品人生还有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样通过经文与经文连接在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就是串珠的方法。再来一个更深入的探讨，以约书亚记11:22，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只有加萨、加特和亚斯突有留下的。神曾经对以色列子民说，如果他们进入迦南，就要彻底毁灭那里的一切。然而正如我们在今年夏季的修炼会上讨论的四世纪时所发现的那样，正如神的话中所表达的，没有一个支派完全顺服于神的命令。亚纳族虽然被完全彻底的消灭了，但加萨、加特和亚斯突还有一些人生存了下来。在关于加特的地方旁边写着参考撒母耳记上17:4，意思是与撒母耳记上17:4进行对照。撒母耳记上17:4，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是以色列军队面对恐怖之神歌利亚出现了。然而这个歌利亚是加特人。如果以色列百姓完全顺服于神的话，消灭了加萨、加特和亚斯突人，那么歌利亚就不会出现。这里可见是留下了一些人，就成了祸根。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稍微留下来的，但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烦恼。我们的生活当中，邪恶的元素在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必须完全根除，否则可能在未来变成压迫我们生活的武器。神总是通过话语与我们沟通，是回答我们问题的主。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寻求正确的答案，虚心的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那么神总是诚实的回应我们。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私欲的问题，以及为了自己生活的利益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神会不厌其烦的回应，直到我们领悟，并且我们得到的答案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也要在家庭、工作、共同体当中、社会当中来实践。那时我们将活出真正的有价值的生活。在这个世俗价值观和各种冲突的时代中，让我们成为一个神的通道，因为神总是通过话语的人和那些具备正确答案的人来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通过今天的话语，感谢神提醒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神的话语。信仰的历程还不够长，还有很多人并不明白圣经有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求神赋予我们对话语的热情，让我们面对话语的时候，求神亲自的唤醒我们的心灵，正如诗篇的作者所坦白、告白的那样，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愿这种感觉自然地流露出来。另外，对于那些已经熟知圣经的人，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加添恩典，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和对待话语。因此，神的话语能使我们在以前所知道的基础上，每天得到新的启示，成为有益于教导、责备、纠正和训练的话语，使我们的生活和品格趋向完全。愿话语引导我们的生活和品格朝着完全的目标前进。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状态，没有话语就无法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也不能拥有正确的目标。求神使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通过阅读话语感动我们的内心。愿我们头脑当中的话语传到心灵之处，使我们的手和脚成为神施工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